我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为着今天晚上的聚会，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施恩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成为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来承受你自己的丰富。主啊，我们的日子若不是被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在地上就虚度年日。我们需要每时每刻被你自己来满意。主啊，任何时候你满意我们，我们不仅能够心中充满安息和喜乐，我们也能够有正常的生活活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何等渴望我们能更多被你自己来充满，主啊，愿这一点点的时间你来满意我们，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被解开，能够带着生命啊，能够供应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你的话。就愿今天晚上你照样用膏油涂抹，主要使我们从你的话中更多认识你，也更多明白你的旨意。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晚上要读第45章啊，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45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5节，请我们大家找着的一起来读。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在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父亲口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 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这封好，第45章啊，我们看见在这里约瑟要和他的弟兄们相认啊。我想哈，约瑟是旧约圣的性情最多的一个人，他的一生的这个整个情况就好像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所表现的情况一样。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奇妙，因为当初摩西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那距离主耶稣的降生呢还有1000年之久啊。那么当他写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晓得当然他不知道主耶稣的故事，对不对？但是在约瑟身上所有的表现的情况，你看见有好多地方呢都非常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呢到地上来，我们知道先是受苦，他本来是父独生的爱子，对吧？那么离开天上的荣耀啊，来到地上33年半在地上受苦。这就好像呢约瑟离开雅各，离开一个温暖的家，那么呢有10多年的流浪的日子啊，那么受苦。然后呢从受苦之后呢，那么就登上宝座，如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父用右手高举他，把他放在宝座上。但是你会看见呢约瑟在埃及家的这个宝座上做了宰相啊，他所有的表现呢人就像什么，像启示录所讲的那只羔羊一样。约瑟没有因为从苦难中出来之后那么掌大权而变成了一个狮子，没有的。你看见约瑟现在虽然居高位啊，掌大权，在这么样荣耀的情况的里面，但是他仍旧是一个温柔的一个生命，所以如同羔羊在宝座上一样。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五章记载那个羔羊在宝座上啊，圣经特别记载这个羔羊像是刚刚被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非常的稀奇啊，当摩西写约瑟的故事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未来所要表现的一些情况好像这个影儿都显在那里。所以我们晓得我们读圣经啊，那么主也亲自告诉我们说呢，他这经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光读约瑟的故事，我们是要读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故事，是吧？因为约瑟把主耶稣彰显出来了。当然约瑟那个时候也不认识主耶稣，是吧？但是呢在他的生活里，在他的工作里面，却是把后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有的那个过程所表现的情况呢一点一点的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和弟兄姊妹们一再的讲到，今天在地上啊，最有荣耀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基督彰显出来，还不在乎你外面做多大的功啊，你有多大的恩赐，你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大的表现。神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人能不能把基督表现出来。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意念，神造我是为着基督，主救我也是为着他自己，今天我在地上活着就是为着彰显他，这个是最大的荣耀，这个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圣经里面就看见这些原则都在那里。所以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处处事实上都看见他把基督的那些性情呢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约瑟一生最大的经历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还不仅是为了保护他，神的同在是为着神的旨意。因为约瑟在这里所表现这些情况，我们看见背后有一只手在管理一切，乃是什么呢？乃是要把神荣耀的旨意借着他能够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应当明白的。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神许可很多的事物临到我们，许可我们有很多的经历，这个经历不是光为你自己的，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不太明白这个，我们追求这个经历，追求那个经历，好像都是为着我们自己啊！不不，你看见旧约的这些人物的故事，你就知道了，神的手在他们生活的带领，神所以恩待他们，所以祝福他们，因为什么？神要在他们身上成就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今天呢，神恩待你我，祝福你我，或者许可我们经历一些的环境，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因着他荣耀的旨意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蒙福了，知道吧？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败坏呢，对不对？我们是多么软弱呢？但是神拣选我们，从来没后悔过。为什么呢？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施行他的祝福，神要借着他恩典的手带领我们，我进入他荣耀的旨意。我想今天我们在地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件事情呢，我们所能领悟的非常的有限。那么一等到主回来了，弟兄姊妹就知道了，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是不得了的救恩呐、啊！那一天的那个荣耀，你今天难以想象的，就好像约瑟一样，他难以想象啊，他有一天会坐在埃及家的宰相的这个座位上啊，这只不过是个预表，对吧？这个宰相还不是王的，将来我们是做王的啊。他只是宰相，那么掌大权。我想约瑟当年能想到他会蒙这样的恩典吗？想象不到的。在他受苦的年日的里面的时候呢，他更是觉得，可能有时候觉得，按人的感觉来讲，觉得无望，对不对？若不是神的同在托住他的话呢？他真是生活非常的痛苦啊，啊！因为在诗篇里我们讲的，神是用铁拘紧他，他那个痛苦、那个艰难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呢，他后来终于明白，神的手在他身上的带领是神的祝福，是神在他身上所有荣耀的作为，是要叫他能够更多把基督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思想来看整个的圣经，看圣经的故事，这样你才能在神面前能蒙更多的恩典。所以到了45章，我们看见这里约瑟的表现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他是埃及家的宰相啊，这是位高权重的，对不对啊？在埃及呢，任何人看见他都要毕恭毕敬的。他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了多大的荣耀了？你知道，我们常常讲权势会使人败坏的。一个人不掌权的时候呢，可能呢还比较容易亲近；一旦他有大权呢，哇，你这个就恐怕很难靠近他。碰见过有些弟兄们，他们这些国家里面的掌大权呢，我见面。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呢，他是冷冷的，跟他握手，大人物的手给你握，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们。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慢慢的就改变了啊，主也在他们身上做工。你知道这个权势这个东西可怕吗？会改变一个人的。但是我们看见约瑟 在这么高的权位上面，他没有改变他的本性。所以呢，他能够把主耶稣在宝座上的一个光景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圣经给我们一幅简单的图画，就是羔羊在宝座上。我每个弟兄姊妹都当记得，就我曾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到，羔羊是代表属灵的生命，宝座是代表权柄，只有属灵的生命可以替神掌管属灵的权柄。你今天要为神掌权吗？你只要像羔羊，那么你就能为神掌权。所以神的权柄绝对不是交给那些像狮子一般的人，是交给那些像羔羊的一般人。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这么好的一幅一个例子啊，让我们看见约瑟在宝座上，就看见羔羊在宝座上这幅图画，是吧？他这么高的权势，并且他这些弟兄们当初呢那么残酷的把他卖掉，对不对啊？不顾兄弟的情感啊关系把他卖掉。这个如果在今天在我们人中间，这是一个极大的恨，是不能消减的恨，对不对啊？你一看见这些人你就受不了了，但是你看见约瑟的表现，所以约瑟在这里跟他们相认的时候，这幅图画真是非常感人呢、啊。他情不自禁呢、啊。这说明什么呢？他这个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真正里面的光景就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有时候感觉说，哎呀，弟兄要相爱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你奉行主的命令，你去爱爱的这个味道也不对，跟人家那个握手啊，那个感觉也不对。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件东西啊。但是呢，约瑟在这里没有。他情不自禁，说明什么？他的心中只有爱没有恨的，这是何等不容易啊！啊，所以他忍不住了，他就把那些埃及人打发走，他不要让他们看见这个情况的、啊。然后他就怎么样，放声大哭啊！用怎么样？我们看见他真情流露啊，他这里没有一点点的虚伪，没有一点点的庄稼。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呢，在地上啊，人不管怎么样来讲爱，你都没有办法达到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爱。主爱我们是真诚的，我们常常呢，弟兄姊妹有时候说爱主啊，有时候很虚伪的，那个感情冲动的时候呢，你说主啊我爱你，一转眼就不爱了，知道吗？我们的主爱我们呢，是任何时候都不改变。就约翰到晚年书说，神就是爱。哇，这句话真的是讲得太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约瑟在这里，他有这么大的荣耀和地位，但是呢，他在弟兄们面前呢，真情流露，没有丝毫的虚伪的一个感觉在里面。这个真是不容易啊！当然了，我们要说啊，因为过去这十多年的苦难，若是没有神的同在在他身上的话呢，他也很难达到这样一个光景。所以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是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所以这里就说明你在经历上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跟什么人过不去的话呢，你见他的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保守主的同在。只有在主的同在里，你才可能显露真实的爱。你要用外面把它当作教条，当作个规矩来做，你根本做不到的，你知道？做出来也很虚伪，做出来也不自然，对不对？你看见约瑟在这里非常的自然啊。那么他这个 这个放声大哭啊，这个埃及人和法老加通人都听见了，你就知道那一天约瑟这个情绪啊，这个是整个开放，等于是这样啊。二十多年来想到过去的这些经历，那么呢到今天还能跟弟兄们能够见面啊，真的是。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们今天在地上看见各地教会里面都产生很多难处啊，很多人呢无缘无故恨别人，或者呢因着别人一些什么东西里面都过不去，是吧？将来主回来的日子啊，我们不仅见主的面呢，那么我们会觉得惭愧啊，可能很多人弟兄姊妹们要抱头痛哭的。到最后你知道吗，在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当神的全家聚集的时候，那是一个爱的大聚集，是个爱的聚集，在那里再也没有过去的这些仇恨。这就是约瑟和弟兄们相认所说明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感谢主啊，姊妹们，若是没有主啊，地上人真是何等的难呐、啊，对不对啊？所以约瑟能有这样是神的恩典啊。那么约瑟对他们弟兄们说：“我是约瑟。”哎呀，这句话听在他们这个弟兄们的耳中啊，晴天霹雳啊，站在面前的居然是约瑟啊！啊，所以他们的心啊，他们在这里，听见了都非常的惊慌啊！啊，他们想不到这个居然是约瑟啊！他说：“我的父亲还在吗？”约瑟离开他的父亲到现在已经有22年，多么想念他的父亲。他们的弟兄回答不出来啊，个个都惊慌啊，震惊住了。哇，这个就是约瑟啊。约瑟又对他们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感觉到啊，约瑟在这里的表现真是像我们的主啊，这是像我们的主。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我们知道今天主的救恩呢，把我们从那种悖逆背叛的光景中带回来，他不仅救赎我们，他不仅爱我们，他让我们怎么样更多靠近他。你如果能够稍微的领会当时的一个情况，就知道约瑟做这件事情，他的心是多么的柔软，多么的不容易啊！如果今天有人这样得罪我们的话呢，我们的兄弟得罪我们的话呢，我们顶多好待他，那么你隔远一点吧。但是不，他让弟兄们靠近他。所以我们从一个不信主悖逆主在罪恶中啊，完全充满败坏的情况里面蒙救赎回来了，你知道吗？我们所靠近的还不是一个埃及的宰相，是宇宙的主宰啊，是全然圣洁公义的主啊，对不对？ 对，他让我们靠近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个近前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这也说明是神的心意。神不喜欢他跟人隔得很远，他喜欢人靠近他。所以我们曾经讲过，神本来在天上，对不对啊？人已经堕落离开他了，他还是愿意来靠近人。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就从天上来到山上，到了西乃山呢，因为离人比较近了一点，对，但是神的心还是不够满足，所以神就什么，在山下建造会幕。但这会幕呢，因为那个时候主的救恩还没完成，所以人要靠近神还是不行，所以呢，那个至圣所那个约柜呢，距离那个大门呢，会幕的门口啊，大概只有100多英尺的光景，但是中间隔着一个厚重的幔子，差不多有2000磅厚重的幔子隔着，神只能呢从这个幔子里面看着他的百姓，那百姓呢也只能在那边看敬拜神，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到跟前来，神的心是何等的不能满足啊！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喊说成了，哇，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我们很多读经人领会说，那天呢是神把幔子撕裂的。为什么从上到下呢？它是撕裂的，你知道吧？这就是积在神里面的那个爱，那个感情啊，他已经等候了这么长的年日，终于怎么样呢，有个机会，神的百姓可以到他，直接到他跟前来。所以那天当主喊说成了之后，父亲的心是多么的欢喜啊！所以从此之后，至圣所的路开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幔内。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跟前。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近前来，这个是神的心意啊。本来他的弟兄们也是，约瑟弟兄们是一般迦南地的这些流亡的人啊，现在他们居然怎么样呢？不仅进到了这个约瑟的屋子的里面，并且还怎么样，可以靠近约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应当以亲近神为我们的最大的喜乐和追求。很可惜，今天好多神的儿女们呢，蒙恩得救之后呢，那么把聚会呢看成了一个重担啊，那不喜欢参加聚会，信了主之后呢，就把跑到老远去。这个我们知道，都是叫父亲伤心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满心的愿意来亲近我们的神，神心里不知道有多欢喜。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哈，在约瑟的这些兄弟们跟他们相认进到他的屋子里面的这一幅的光景，已经呢遥遥的指向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所给神的百姓们所带来的自由和释放。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神跟前实在是一般蒙大恩的人，并且约瑟说什么呢？约瑟说什么？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你记得希伯来书的话吗？希伯来书2:11说啊，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刚刚讲了，约瑟这么权大，这么高位，这么有荣耀啊，他的弟兄们卖掉他了，但是呢，约瑟没有丢弃他们， 于是说我是你们的弟兄。所以主耶稣能称我们为弟兄啊，这个简直是太荣耀了，对不对啊？在有些国家里面呢，有些总统啊，他们比较谦卑一点的，他们常常有时说呢，这些人是我的弟兄，哇，大家受宠若惊啊，这个总统把你看作是弟兄，你看看。我们要晓得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跟他原是不相配的，是堕落的罪人呢。现在主称我们为弟兄，他不以为耻，他不觉得说哎呀这个觉得好像为难。弟兄姊妹们，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弟兄，虽然你们把我卖了，是吧？但是呢，现在我仍旧是你们的弟兄。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啊，成为回家的儿女啊，主称我们为弟兄啊，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这也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蒙恩的故事了，是吧？然后他就安慰他们啊，在第五节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啊，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生命。这里哈，你看这些话的背后啊，因为我们今天明白新约，对不对？我们就看见主，这完全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了，是吧？主对我们也是一样啊。他说呢，你们不要因为卖我，那个意思就是说呢，主永远也不纪念我们先前的情况是怎样。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在主的光中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多么败坏的人啊。很多人呢很害怕什么呢，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唯恐有天到了主跟前了，哇，那要受很大的审判，对不对？其实呢，我们知道主是慈爱的主，他愿意把我们过去的事情都承担，并且也不纪念所有的过犯。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些非常宝贵的话，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章两次讲到了啊，他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今天凡是主的血所洁净的，主就永远不再纪念。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很麻烦，因为我们的思想啊是个堕落的思想，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可以赦免但是不会忘记，但是呢我们的主呢一经赦免他就忘记，根本不纪念这些东西，我们做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呢约瑟在这里，你看见他充分表现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他说呢，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啊自忧自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在主跟前自忧自恨，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感恩。哎呀，我常常觉得我们呢这个人呢真是堕落的很可怕。直到今天呢，主的恩典这么大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但是真正知道感恩的基督徒好像也不是太多。我们好像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想起了一点，那这个太差了。这我们甚至每时每刻都需要感恩呐、啊，啊，我们不必为着过去所犯的错误，你承认了主就赦免了，对不对？像他的弟兄们承认出来了，约瑟就赦免他们了。赦免之后你不需要再自忧自恨的了，不必一直活在这个感觉的里面，你只要感恩，说主啊，感谢你赦免我了啊！就我们常常来到主跟前，需要有感恩，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并且呢，约瑟不仅是 这样原谅他的弟兄们呢？他说呢，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我要保全生命。我们从神的整个主的整个救恩里面看见啊，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吃生命。亚当夏娃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在神看来呢，觉得是很可惜的。但是没有因此呢，神就把它收回了，你知道吧？神还是要把这个生命吃下来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吃生命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其实亚当很简单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了，对不对？但是因为那一次错误的选择，结果呢，使神需要经过很大的周折，经过许多曲折的环境，再把生命赐给我们。因为神当初有定下这个目的，他不改变的，他就要人得到他的生命，所以他后来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最后这么大的牺牲，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呢？还是要怎么样把生命带给人。所以约瑟在这里啊，你看见他充分的领悟到，他说不是你们把我卖到这里的，是神打发我来的。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我们遭遇的难处，遭遇了别人这样的攻击，我们能有这样的感觉吗？我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姊妹讲，我今天说一句都是他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将来呢，到主面前他要负责任。你看不见，是主把你带到这个情况里面来的。要不是他弟兄把他卖掉，他也不会做宰相，对不对？神的手在环境中控制一切情况的。所以我们今天呢，需要怎么很多事情从神的眼光上来看。就约瑟这个时候真的是敬畏神啊，他真是懂得啊，所以他没有忘记神的同在，他也没有失去神的同在，一路上他里面都非常的清楚。当初神给他这个梦是吧，到最后这个梦实现了，知道是神的手在背后管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有神的目的，神为他的目的在带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呢，他说呢，是神把我带来，为什么？保全生命。当然在那个时代只是为了保全生命啊。那么到了主降生的神成全救恩之后，是赐生命啊，是把生命带给我们。所以当然旧约只是个预表了，所以你看见这里那个影子都已经在这里，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他就对他们说呢，这里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所以那个时候呢，还在饥荒的当中吧。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你看这句话的里面，实在是完全包含了主的救恩在里面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能够拯救以色列家的就只有约瑟，对不对？除了约瑟，如果约瑟不做那个宰相，那个以色列家恐怕很困难的，非常艰难，对不对？所以圣经用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约瑟登上以色列埃及的宝座，是为要什么？保全整个以色列家的。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啊，是为他荣耀旨意所拣选的人呢、啊，他必须要保全他们的生命，是吧？所以我们也知道，到今天，唯有主能拯救我们啊。那么这里呢，出现了一个词，叫做余种 （remnant） 这个字啊，这是旧约圣经中一个在神的旨意里面非常中心的一个思想，这个余数的思想啊。这个余数呢，就是少数，并不是全部。 就是呢，在全天下的人中间呢，神要特别保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这个家族，因为这以色列这个家族将来什么是为着神的荣耀的，所以只有他们在这神面前蒙大恩。那我们晓得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来讲的话呢，教会一直到今天在地上都是小群，并不是在跟全世界的人类人口比较的话呢，教会是少数啊，是吧？这是神所保留的一个余数。就是总的光景来看，教会是个小群，是个余数啊。神就是要把什么？把生命放在这般拣选的人身上。所以你知道吗？你我蒙真是蒙大恩的啊！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少数的余数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哎呀，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们，如果不知道感恩呢，这真是太可惜。我们不知道在生活中啊，更多尊敬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不够明白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呢，我有时候心里面觉得很难过，是因为整个基督教啊，把那个整个教会的光景变成一种宗教的信仰啊。所以呢，礼拜天大家来做礼拜，来这里敬拜一下，这个跟一般的宗教的那个情况差不多了，变成这样啊。我来了一下我就走了，好像我尽到我该尽的一点的责任，请你保佑我啊。那么好了，我就走了。弟兄姊妹，这多可怜啊，这种基督徒啊，你这个真的是不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恩典有多大，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余数呢，也在教会的整体的教会里面有具有另外一般的意义。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就用得胜这个字代替旧约的余数。什么叫得胜？得胜的基督徒呢，他知道感恩的，他知道主恩典的浩大的，他知道今天我们需要在地上能更多侍奉我们的主的，他知道要更多追求做正常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这般人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整个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在地上世界是败落了，结果没想到整个基督教的光景也败落了，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呢？只有少数人明白神的恩典。今天你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余数吗？我们真是巴望我们能体贴主的心。圣经有它真实的教导的一面，是需要你我在主面前来明白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些词的出现呢，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现在感谢主啊，约瑟当日所有的这个经历，这个故事呢，也说明了今天神在地上的作为。约瑟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所以能够做埃及家的宰相，要保全怎么样？保全整个以色列家，因为只有雅各家、以色列家是神的心意所寄托的地方，因为整个地都败落了，埃及人神不能用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原来约瑟的一生的经历的过程背后有一只伟大的手在管理这一切的情况。感谢主，他的弟兄们不明白，但是呢，约瑟里面非常的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光是读这是约瑟的故事，我们要把这个经历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是一个蛮有艰难的一个世界，就是连处在教会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天性还没有完全被改变，所以人与人相处的情况有的时候是非常的艰难的。 我们现在要从约瑟的经历里面能领会一件事情，一切所有的艰难环境都是神所许可的，并且呢，在其中有神的美意。基督徒必须要什么？用更高的眼光来看你今天所经历的艰难。这样的话，你就是蒙恩在神的跟前。如果我们的眼睛老是盯着周围的人的话呢，我们会跟世人一样，一天到晚都指着别人的错误，对不对啊？说我所以这样怨天尤人呢、啊，总是觉得是这些人把我弄成这个情况的，不对的，对的。所以你记得吗？当彼得起来啊，讲述主耶稣救恩的时候呢，他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按神的定旨和先见被定的。我们以为说是犹大把他卖了，是犹太人把他交在罗马人的手里，罗马人把他杀害了，对不对啊？原来什么呢？原来主耶稣上十字架是神的定旨和先见，就神的旨意控制这件事情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是甘心情愿的上十字架。所以难怪在十字架上钉在那里那么痛苦的时候，人还在地下冷嘲热讽啊，他能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主给你恩典，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应当像主一样的，你要能原谅周围所有的这一些在你感觉上面觉得叫你委屈，叫你觉得这个不公平的对待，你要看见神的手在带领。弟兄姊妹们，我再三的说，你我是新约时代中神的选民，是拣选为着他的荣耀的一般人。所以呢，凡事临到我们都有主的美意。我们从约瑟身上看见就是这样，否则的话，你我呢今天怨气大得不得了了，是吧？我们为什么不安息呢？为什么不能喜乐呢？究竟我们里面有不平吗？过不去的东西吗？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你必须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你看约瑟的表现是多么的不容易，并且多么的美丽，真的是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的美德从他的身上显明出来了。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看到没有，多清楚啊。因为不是你们，那就不需要怨你们，对不对？如果他感觉说都是你们把我弄到这里来了，那么就很多怨气，那就可以发脾气啊，那么就可以埋怨了，对不对？没有，于是说不是你们。哦，这个话非常不容易，你如果在实际的生活经历里面知道非常不容易。一个人的魂呢，如果不被钉死，不学十架功课，非常不容易。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啊，能有这样深刻学习的人已经不多。在过往年日，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爱主，所以他们在主手中被主大用。这些人呢，他们都具备有基督的个性，在他们的时代里面，在他们和人弟兄姊妹在一起，不是没有难处，有难处比我们大得多，但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任何人。从来不埋怨任何人，因为他们能看见是神的手在带领的，一切的环境都是神的管理。所以在30年代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啊，把这个实行的十字架用了一句非常好的话来讲，这个叫做圣灵的管制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ly Spirit，这是神的行政的权柄。因为什么？神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才叫你经历这个经历那个。所以你说想想，哎，我们这些人怎么会跑到西雅图来了，对不对？为什么你我这些人碰在一起了？他们那边有那一群人碰在一起，我们碰不到，对不对？我们这些人碰在一起了，那有主的美意啊。所以过去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哎呀，这些人主怎么不带些好的人来，那么老是带这些麻烦人来呢，对不对啊？ 你看你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了。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感谢主把这样这些弟兄姊妹们带到这里来，是吧？当然我们学功课是有难，是不容易的了，有痛苦的，不是没有痛苦，主钉在十字架上也痛苦的，对不对？但是他里面没有埋怨，因为什么呢？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约瑟能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什么神。哎呀，这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并且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啊，那我们就真正学到功课了啊。他说呢，你看见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啊，做他全家的主，并在埃及全地的宰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吗？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自己放下来啊，能够谦卑在神的跟前，神就使他升高了啊。你记得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吗？因为他降为至卑，所以神就把他升为什么至高，是吧？天下的万民都要在他面前屈膝下拜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是在我们生命中需要运用的，你不能光把它当作个道理来听的，你要学会运用这件事情的。感谢主。什么是法老的父？父就是供应的源头啊。那么什么是主呢？他做主人呢，替神掌权呢，宰相呢，掌大权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约瑟现在里面没有埋怨啊，没有怨恨。他说不是你们，是神把我带到这里来的。结果你看，他使我要做这样的一个荣耀啊。所以他说你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去，你们赶紧去啊，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啊，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你看吧，这个约瑟呢，现在知道一切都从神来的，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因着这些的苦难和这些艰难，我们看见约瑟对神越来越认识。那么他说呢，请你下到这来，不要单言啊。所以现在呢，他心里面非常着急，希望快快的把父亲能够接到这里来啊。我们知道他的全心都在父亲的身上，非常爱他的父亲。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是宇宙的王，是更高的王，所以他被称作什么万王之王。所以我们晓得不需要害怕，虽然这个权力还在撒旦的控制底下，但是有更高的权柄在管制住他呢。所以呢，在这里呢，约瑟被升高啊，当全地的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说呢，你要赶紧的啊，把他们父亲接来，然后对父亲说，你和你我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比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主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全家，他在那个治理原文是 over， 在一切之上掌管一切。所以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在一切事物之上怎么样呢？掌管所有的一切的情况。他说你要到这里来，我来奉养你，你还有五年的饥荒呢，免得所有一切的都败落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只有神治理神的家，神的家才不会败落，任何人也不能做不到这些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时间到了，我不要讲得太长，给弟兄姊妹们留一点时间，大家可以自由的一点交通。我想我今天呢，我就交通到第十一节，好不好？第十一节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点啊，用怎么样好好的去思想，并且呢彼此之间呢能够都有一些的交通啊。我再说，主耶稣是更大的约瑟啊，约瑟只是一个影子，约瑟并不完全，那么主耶稣是更完全的。但是呢，约瑟在地上的日子呢，已经把基督的许多的美德都彰显出来了。这也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寄望。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从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约瑟怎样善待他的弟兄们，主你更是善待我们。约瑟怎样用真情对待他的弟兄们，主你更是爱我们，一直爱我们到底。虽然我们的光景如同约瑟的兄弟们一样充满着各样的败坏，但是主你爱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也巴望能够如约瑟一样，因着你自己的同在，使我们能如同你那样的宽广，如同你那样的度量。主啊，今天这个地充满的患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也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感谢主，你能胜过这一切，你也能包容这一切。主啊，你也使我们能胜过这一切，使我们能包容这一切。唯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得越过越像你的自己。约瑟在那样古老的年代就能把你彰显出来，显得这样的美丽。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你的见证，是你的见证人。主啊，求你把这些组织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